拜登对习近平造严厉定义，北京被打回原形将有大事发生，赖清德过境美国前夕中共施压，台湾裸露重要一局，德桑蒂斯改口认拜登，川普民调更亮眼，六万民众发家族召集令，用命维护家族宗祠。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日前在犹他州一场私人政治募款活动中说，直指中国经济问题，他说习近平已经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变成了一枚定时炸弹，他更直呼中共是坏家伙，因为当坏家伙遇到麻烦的时候就会开始做坏事。请看报道。
这个是拜登对于美国头号地缘政治对手发表的最严厉的言论之一。路透报道说，美国想保持微妙的平衡，一边威胁中国经济手段和在南海的行动，一边和习近平协调外交和解，来防止双方关系跌至谷底。但是北京在俄乌战争上的立场，并且建立中俄朝三轴心国，挑战西方价值联盟，企图改变印太规则，在台海不断挑起事端的背景下，美国的连番制裁下，中共显然招架不住，不得不透露求和的信号。然而中共并非真的放软求和，因此白宫在下杀手。拜登政府在8月9号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发布了商讨了两年的限制美国对部分中国企业投资的行政命令。这个行政令算是一个标志，即是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再和了。拜登的行政令一出来，中共的央视喉舌的视频说，中国外交部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立即撤销错误决定。很多网友说，中共搞不清楚自己胡言乱语吗？好像将美国讲成中共的一个省一样，理直气壮发号施令。这个行政令一出可以说是立竿见影。金融时报8月10号的报道说，上海一家半导体初创企业的创始人透露，在美国限制投资中国关键科技行业的禁令出炉后，他决定将旗下的团队迁出中国。不过还有更大的影响已经发生，就是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合资企业和陆地投资都在评估拜登行政令对公司在中国持股的潜在影响，都在权衡下一步是遵守新规定定是退出中国。美国投资者无论如何已经在减少对华投资了，无论有没有这项新的行政令，这个趋势都无法逆转。根据 Dealogic 的数据，2021年私募、风投等在中国达成了交易的价值为470亿美元，但是2022年这个数字迅速降至24亿美元，今年至今为28亿美元。一位欧洲风险投资人对金融时报说，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拜登新的行政令针对三个特定的科技领域，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称他为小院高墙，尤其是人工智能被纳入了禁止范围，杀伤力巨大，会阻止美国投资者购买大量中国公司的股票，中共势必遭受巨大打击，亦好可能发动反击。美中计技术脱欧之后，资金脱欧亦都成为现实，世界各国亦进入到美中较量时期。这次北大河会议好诡异，有报道说今年的北大河会议是习近平任内首次所有有权有势的党内元老都消失了。而会议聚焦了几个问题，台湾统一、经济恶化和美国关系、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北京对美国在北京办公室的突击检查，对中企、海外上市的打击，都令到投资者更难套现，加速离开。在北京的西方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Dentons 日前爆出正在将中国业务分拆出去， 这个亦都是西方公司撤出中国大陆的又一个标志性的行动。还有世界科技巨头南韩三星电子正在撤离中国市场的动向，近期亦都得到了证实。三星电子8月9号一份报告显示，三星的中国的子公司和南韩员工人数全部减少。而反间谍法不单止伤了外企，令到外企投资跌到25年来最低水平，而且亦都伤了自己人。现在中国官员亦都不敢接触外国商人。据自由财经报道，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董事长傅普曾说，他近期出访中国的时候，虽然还可以和曾经熟悉的中国联系人会面，但他们都不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只会转达官方的立场。外国企业家说现在是很难和中国人开会，因为他们对西方有更大的怀疑，对北京的政策亦都不确定，而且内部要求政治学习，士气很低落，令他们只会讲模棱两可的话，这个令到预测中国的政策方向更困难。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会在8月12号启程出访巴拉圭，就在赖清德过境美国的前夕，中共已经开始对台频繁施压。中共海事局12号公布最新公告，这个月12号到14号将在东海进行一项军事演习。请看报道。
专家指出，赖清德这一次的出访预料中共有可能以军演回应，但亦都只是一般的军演，而真正的回应会好像今年7月13日前后，共军连续两日出动超过30架以上的各种军机，好像半包围台湾的模式的军演，情势紧张。其实这个星期中共已经两次绕台行动，台湾国防部在8月9号表示，当日陆续征获了中共25架次军机出海活动，其中10架次超过台海中线，侵扰台湾西南空域，同中共的5艘军舰执行实弹演习。而8月6号中共就派出了共机24架次，共舰7隻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大陆媒体有报道说，这次的训练是战备警巡，意思即是说所有大陆军机和军舰都是实兵实弹，操演部队是随时可以由演转战的。美国近期持续挺台，并且在台海周围各方部署，而台湾已经从北京的嘴里头夺食，拿下重要的一局。美国国务院前亚太助卿罗素8月8号表示，他相信已经实质建立不对称外交防御的重要价值。他认为虽然很多国家还未和台湾建交，但美国现在已经不接受一中原则的讲法，而且很多国家已经对中共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也就是不会将中共对台湾的任何行动视为中共内政。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持这一类的相同观点，很多国家明确表示对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想法，同时亦都呼吁中共应该克制。日本众议员铃木兴又表示，日本和其他盟友在俄乌战争、香港反送中和克里米亚危机后，已经将中共、俄罗斯视为主要的潜在威胁，而中共更加独裁，这个意味着是否入侵台湾取决于习近平一人。因此现在要做的是，所有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要团结，都应该表现出捍卫台湾繁荣自由的坚定承诺，并且向中共发出清晰的声音，就是中共在进行任何军事冒进的行动时都要三思，令习近平相信攻打台湾对中国而言是要付出风险和代价。
综合美联社和 NBC 报道，德桑蒂斯日前在接受 NBC 采访时，被主持人问到2020年川普是否会落败，德桑蒂斯一开始仍然委婉地表示，每隔四年的1月20号，谁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职，谁就是赢家。但面对再三追问后，他承认川普连任失败，拜登是国家的合法总统。请看报道。
德桑蒂斯选择在左派的 NBC 电视台接受访问， 被认为是有意在保守派选民之外争取温和派选民的支持。德桑蒂斯将2024年的选举形容为民众对拜登政府的公投，相信不少选民抗拒白宫的政策。他认为对上届选举或者特朗普的刑事案纠缠不放，最终只会错失机会。但德桑蒂斯突然改口，令共和党选民不满。有网友说德桑蒂斯的这个表现比较愚笨，在民主党越要搞冧特朗普反而民调越高的情况下，他这样做不单止2024年没机会，很可能连2028年都搞歪了。一直以来有人质疑特朗普嘴巴大乱讲嘢，譬如夸赞习近平，但亦有人反驳说不见得讲得多都是坏事，夸习近平但是不等于不打。他在变幻莫测的外表下隐藏了他的计划，譬如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任期偷偷提名了200多名法官，而这样也都直接影响到今天的美国法律没有极速地滑向直左。虽然现在特朗普官司缠身，但是奇怪的是在最新的民调中，特朗普获得了共和党 55% 的支持，超过其他候选人的总和。而第二名的德桑蒂斯亦都只有 13%， 而闪烁其词出卖特朗普的彭斯只是垫底地获得了 3% 的支持，亦都显示了美国人对特朗普的认可。8月12日，特朗普将参加爱尔华州的博览会，和其他2024年共和党总统争取的这个提前投票州获得了更多支持。特朗普将以自己的方式参加这次活动，不参加德梅恩记事报举办的政治演讲，亦都不参加爱尔华州州长雷诺兹举办的聊天系列活动。有九名支持他的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院亦都将会随同前往，而他的到访可能会引起不少的风波。
中国泄洪造成北京、河北等地受灾严重，好多灾民上访被打的事情还未过。近日 Twitter 上又有一条短片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在浙江温州苍南县的黄氏大宗祠面临遭当局强拆，黄氏族人被迫敲响堂鼓，召集族人前来聚集，用生命保护宗祠。请看报道。
据六媒的消息，这个黄氏大家族有6万人，这个黄氏家族的宗祠代表着这个家族的今日和传承，是他们家族精神的象征。但是发展商和中共当地政府相互勾结，准备将宗祠拆除。这个消息一经传出，黄氏族人做出罕见的举动，就是敲响堂鼓，而这个动作象征着家族有大事情发生，召集族人前来聚集，用生命来保护宗祠。从视频上看，这个宗祠规模不小，古色古香的两层建筑。据网传消息，6万黄氏族人为了保护家族宗祠，所有成年的男性抽身死签，抽到死签的就要同强拆宗祠的人拼命，身后事及家人由宗族负责。苍南黄氏宗祠源于清代的古建筑，原占地面积2500平米，2012年因为政府承建被拆迁，古建筑被拆，占地面积亦都变细，违建是利益集团想抢夺土地的说辞而已。网上不少人纷纷为黄氏族人叫好，力挺他们保护宗祠，反抗中共暴政。还有网友说，如果这样都被拆，老祖宗都激到翻生了。阿波罗网友网友还爆料了一件真事，上个世纪广西玉林这一边修高速公路，亦都是要拆当地第三大圣寺的祠堂。接到通知后3日，在全国各地打工的族人全部都翻晒嚟，2000多人全部翻嚟守祠堂。中午12点祠堂敲鼓集中，抽生死签，20岁以上、50岁以下、非独子，抽10个人出嚟。如果死咗，入咗监狱，全族人会帮忙照顾家庭。呢10个人就是去玩命嘅。镇上一睇到呢个架势，即刻就同院里头嘅人话：不如算啦，要出事。当时院长年轻，一定要执行，强令施工队要拆。结果10人赤膊上阵，猛追住将30多人打成重伤，烧咗3台挖掘机同埋2台装卸车。结果就系高速改道， 院长调走，冇人再敢提呢一件事。网友话：老话讲，自古皇权不下乡，即使系皇权巅峰时期嘅乾隆，亦都唔会随意干预宗族内嘅事务。呢个亦都系中共点解一定要将权力嘅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宗祠系一族之根，建宗祠系祭为祖先嘅庇佑，亦系好多地方嘅传统。而共产党要将中华民族嘅文化全部都毁掉，中国人民只能够有一个跪拜嘅对象，就系共产党。一直以嚟，中共打住所谓嘅破除封建迷信嘅幌子，拆教堂、拆寺庙、拆祠堂，并唔系单单为咗经济利益，更是为了他的统治，将象征家族精神的宗祠拆除，要令到人民变成一盘散沙，从而在中共施暴的时候无力对抗。那你支持皇室族人以命来保护家族宗祠的行动吗？如果支持，请大家在留言区点赞留言。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